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上次所分享的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的装备是圣经。你需要读圣经，因为我们上次说神的话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与我们是有益的，我们上次说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有因果的关系，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上次也说神的话需要放在我们的心里反复思想，并且实行出来。我们稍稍的在上一次看到了神的话对我们的益处，特别对一个要服侍神的人，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接下去继续看圣经为什么是一个服侍的人他需要装备的呢？请我们打开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是我们许多的基督徒都很熟的，甚至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对于诗篇第一篇他能够朗朗上口，能够背得非常的流利。诗篇虽然不是按照重要性的先后顺序来安排的，但是照理说一都是很重要的，能够摆在诗篇的第一篇它是有代表性的。事实上诗篇第一篇的确也揭示了诗篇全篇最重要的信息。这篇信息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人分两种，不是分男人女人，不是分老年人少年人，不是分本国人外国人。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见人分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恶人。所以在这一边，他在诗篇第一篇的一到三节讲到义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恶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在整个的神的眼光当中，不是义人就是恶人，不是恶人就是义人。所以在整个的诗篇的第一篇，他就把义人跟恶人的分野给他讲出来。在这一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诗篇第一篇的一到三节虽然很多人会背，可是奇怪的事情是我们许多人没有办法经历到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的状况。好像圣经这边讲的是让我们做参考的，好像圣经在这边讲的是一个故事，好像圣经在这边讲的不是一个真理一样。可是事实上诗篇第一篇如果你去遵行，如果你去思想，如果你去了解，你就会发现诗篇这一段的圣经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的。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读第三节，我们来思想第三节怎么怎么说呢？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是描述一个义人，这边说义人的生活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用这一句话形容义人好不好呢？好，每一个人都喜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羡不羡慕一个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喜不喜欢你所做的事情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呢？那么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指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生过病？是不是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说他从小考试都没有受过挫折？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不是他找工作一次就成功了，他不需要换工作？因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会想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不是他真的环境太好了，父母慈祥，儿女孝顺，凡事不用操心，而且找到一个很好的配偶，哎呀，夫妻恩爱又不吵架，或者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吵架每一次都你赢，这就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或者是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吧，就这个人随心所欲，想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是不是叫做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然了，有可能是这样，从表面来看，从句型来看，从字面的解释来看，有可能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指他做什么什么都顺利，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是个艺人的生命呢？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这边提到了一个丰盛的生命，这边提到一个令人羡慕的生命，并不是字面意义的应验。这里提到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也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随心所欲。因为啊，一个人随心所欲啊，他不会继续留在对的位置上面，他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你想有多少人会继续维持在对的情况里面呢？因为按着人的本性，如果让你随心所欲，要什么有什么，那么我们的心会偏向坏的，偏向坏的。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认识很多年，我们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没有任何的条件，你最想要有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他说哎呀，他说如果什么都不限制，如果可以让我自由的选择一件事情，他说那就是我希望拥有一部保时捷的跑车，带着一个美女在法国的乡间驰骋。他说如果没有任何的限制，如果我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话，我最希望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就跟他说，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他就跟我说，你不是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吗？你就发现一个人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其实不可能是个艺人的生命。圣经的意思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我儿子有一次问我，他说爸爸，神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是不是求什么他都答应呢？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当然就很快回答，他说神爱我们啊，我们求什么神都答应我们啊。那我儿子说，那太好了，请你告诉我，请你帮我祷告，问神说我2年之后会变成怎么样的人。那么艺人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他能够知道未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你能够知道未来，对你并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在这边到底什么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稍稍的了解，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并不是我们从字面所想的，说哦，他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失败，不是的。你看旧约的约瑟，雅各的儿子约瑟，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被他的哥哥推到坑里面去，以后他有一个哥哥觉得把他推到坑里面去，万一死了怎么办，就把他拉起来，就卖给了别人做奴隶。以后他卖给别人做奴隶之后呢，他就进到一个家里面，一个很有权有势的人的家里面。他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他本来只是一个做最简单工作的，后来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变成那个家的总管，那个家的主人呢，除了吃饭的事情之外，什么事情都交给他做。后来这样该够顺利了吧，后来没有想到这个有钱人家的这个太太呢，就去勾引他，这个波提伐太太呢，就去勾引他。他为了躲避波提伐太太呢，后来没有办法，就被送到监狱里面去。送到监狱里面去之后呢，他从监狱里面被关在里面的，后来变成杂役，后来就变成帮忙管监狱里面的事情。后来他竟然最后做到宰相， 可是这个过程他是不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呢？可是圣经上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怎么这么倒霉啊？凡事顺利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神的眼光看凡事顺利跟人的眼光看凡事顺利不一定一样的，不一定一样的。大卫也是这样啊，大卫一生被扫罗追赶，他做了王，他儿子还追杀他。摩西他前40年在王宫里面学习，后40年在旷野里面学习，到了最后的40年带领200万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带了这一群是叫做乌合之众，要了你，你愿不愿意？但是在神的面前，摩西是一个义人。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如果从人来看，他信了比不信还糟糕，他信了之后生活何等的辛苦啊，有太多的压力，有太多的难处。他不信以前他是一个拉比啊，他有许许多多的一个身份跟地位可以供他享用，可是他愿意这样。那一个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怎么会这样呢？在这边在比喻一个义人的生活，他不是让我们看到的他一帆风顺，不是的。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样来形容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并不是说他一帆风顺无灾无病，他的意思是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在这边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描述一个义人呢？就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什么叫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就是该长的时候长，不该长的时候就不要长。不是一棵树不是一年四季都长果子的，你要知道一棵树在不该长果子的时候长果子，这棵树大概有问题。按时候结果子就是按着节期来结果子，它虽然有的时候你在树上看不到果子，可是它是正常状况，它是会长的状况，而且按时候长。他说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也不枯干的意思不是说它是个常青树叶子从来都不会掉，不是，它的意思是说在不该掉叶子的时候它不会掉叶子，可是树有该掉叶子的时候啊，树有该掉叶子的时候季节去来叶子就会掉。我们家的院子有一棵树，有一棵树每一年呢到有一个时候呢它就掉叶子，而且掉得很凶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棵树的时候，那时候它在掉叶子的时候我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叶子一直掉啊，你就站在那棵树下，那棵树很大，叶子有非常非常的多，它就一直掉，你总看到叶子在掉。几天之后一棵树的叶子掉得光光的，几乎没有剩下的叶子。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好惊讶，我说哇，这棵树一定是死了，不然怎么会这样呢？叶子掉得光光的，很稀奇哦。那一棵树的叶子掉了之后大概在不到十天之内它就全部长回来，而且是叫做绿树如茵啊，原来掉得光光的可是就长回来了。有一年我到瑞典去讲道，那一次去是三月多的时候，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呢树上几乎没有叶子，树上没有叶子，我当然知道那是北国嘛，北国这样很正常，所以没有叶子很正常。后来第二年的七月我又去那里讲道，我惊讶的事情是那些树我原来看过是没有叶子的，我知道它没有死，因为它那时候是掉叶子的时候，可是我去的时候啊，哇，那整片的绿色，那个树上多少的叶子啊，这叫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在不该掉叶子的时候叶子也不会掉。这就是一个义人应该有的样子。为什么这棵树是这样呢？那这边说，他说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这个栽是本来就栽在这里，其实这边这个栽这个意思不是本来栽在这里的意思，这里的栽是移过来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棵树它本来不在这里的。义人是什么意思？义人是他本来没有这样子的生命，他本来没有这样子的生活， 因着神的恩典他变成义人，如同一棵树他本来种在别的地方，后来移植到这边来。他之所以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在我们一般人来讲，树当然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但是这一边的意思是这一棵树本来不在这里的，这一棵树是因为移到这里变成在溪水边，所以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知道一棵树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是有条件的，它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必须是有水、有阳光、有空气，它才能够这样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栽在溪水旁的这一棵树呢，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溪水，在别处干旱的时候它也不怕。所以它从别处移植到这边来的时候呢，它本来不在此处，移来这个地方之后呢，它就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这棵树是受环境的影响。那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哪一棵树不受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一棵树有病虫害，如果这一棵树没有水，如果这一棵树你不让它照到阳光，它当然它就会枯死。人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他的里面，他不会变成义人。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他里面，他不会变成义人，他无法按时候结果子，他也无法叶子不枯干。一个不受环境影响，是因为这棵树连于溪水旁，他凡事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件的事情，对义人而言，在这边溪水是什么呢？在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然后下面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所以什么是溪水？溪水就是神的话，溪水就是神的话。一个义人如何才能够跟这个树一样令人羡慕呢？就是栽在溪水旁。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享受义人的生活呢？因为我们不喜爱神的话，因为我们不思想神的话，因为我们不遵行神的话。因为这里面怎么说呢？第一篇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就是遵行神的话。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里说喜爱，下面说昼夜思想。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喜爱神的律法，第二，昼夜思想，第三，遵行。到底是遵行先呢，还是喜爱先呢，还是昼夜思想先呢？弟兄姐妹，其实你无论从哪一个先开始都没有问题。你喜爱先，如果你喜爱神的话，你就会昼夜思想。如果你喜爱一个人，你就会昼夜思想。如果你喜爱一个东西，你就会常常把它拿在手上。为什么？因为你喜爱就会带来情感，就跟这个东西藏在一起。如果你喜爱神的话，你就会昼夜思想神的话。你昼夜思想神的话，你就会行出神的话。因为你思想了，你觉得有道理，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你就活出来了。所以你先喜爱，你就可以思想。如果你先思想，你也会喜爱。当你思想了神的话，神的话这么宝贵，神的话这么美妙，当你思想思想思想，你就会喜爱他，而且你会遵行他。那问题是，圣经为什么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第二节他先讲遵行神的话呢？其实他的整个的文法的结构，在第一节第二节他是说，哎呀，这个人何等有福啊，因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如果从圣经的编排来看，好像是先遵行再喜爱再思想，先遵行再喜爱再思想。弟兄姐妹，真的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许多人是把神的话当成参考资料，当成口号，当成教条，不是当成可喜爱可遵行可思想的对象。可是这一段的圣经却让我们看见，如果你先遵行，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会越来越喜爱，你会越来越多的思想。所以遵行可以带来喜爱，喜爱可以带来思想。所以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你可以先 遵行神的话。弟兄姐妹，当你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的爱是多么的美好啊，多么的美好。圣经上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神要赐福给我们，他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我们，而且他说什么？他说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他叫我们要给人，神就给我们。这个经文呢、你很难喜爱的，因为叫我们先给别人，然后神给我们，你说怎么可能喜爱呢？怎么可能昼夜思想呢？你说叫我们先给别人，然后神给我们，哇，这个太压力太大了吧？万一我给了别人，神没有给我们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你遵行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知道真是如此的。那这一句话，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倒在你们怀里。这一句话不知道多少人经历，多少人得着，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经历？他们怎么会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呢？因为他遵行神的话，他遵行神的话，他就喜爱神的话。为什么遵行神的话他就喜爱神的话呢？因为他一遵行，他就发现神的话是真的，一真的你就喜爱，然后你就思想。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你遵行神的话，你喜爱神的话，你思想神的话，三个可以有顺序的去进行，三个可以让你在遵行神的话上面你就有所得着。那到底怎么样可以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呢？到底怎么样可以把全备的圣经放在心里呢？我想我们需要有系统的来读神的话。在上一次当中，我跟各位提到我们应当灵修，因为当我们读神的话，当我们来亲近神，当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认识神的时候，比我们去听讲员所讲的道还要对我们有更深的影响，因为我们直接读神的话。小组查经，我们可以在小组当中很多人一同读圣经，对圣经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我们来分享，可是不能取代你一个人读圣经。我们参加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参加教会的造就的课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些老师们他们在神的面前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他们花很多的时间研究一个专门的主题，然后来有系统的跟我们分享。但是这些不能够取代我们跟神的面对面的自己读圣经的关系。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靠别人，一个服侍神的人，别人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当然要得，可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自己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怎么样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怎么样可以更深的认识神？怎么样可以更深了解神的想法呢？就是有系统的自己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神。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每一天都应当有一段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来读神的话，来跟神灵修。我盼望在今天最后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跟每一位想要服侍神的人说，请你每一天要分出一段时间出来，让这一段的时间成为你跟神很亲密的交往。你可以事先就安排读圣经的进度。我想如果你想服侍神，你一天读半章圣经或者一章圣经是很合适的。如果你一次读非常多的圣经，然后一天读很多，然后这个十天休息，这样子不好。你每一天读一段的圣经，那你怎么样呢？你要每天安排固定的时间。如果你是喜欢早上亲近神，早上读圣经祷告的，你就固定用早上。我的建议是，不管白天，不管晚上，不管是清晨，不管是下午，要用你精神最好的时间，因为把你精神最好的时间拿来读神的话，来亲近神。并且当你来灵修的时候，当你读神的话，因为你想服侍神，你想更多的认识神，是透过第一手你跟神的关系来明白神，你应该不仅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而且在得着神的话语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有系统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应当安排进度， 你应当安排时间，甚至连那个环境你都安排。你应该成在一个不受干扰的情况之下，不受电话的干扰，不受其他人的干扰，不受噪音的干扰，甚至有些人非常的怕热，那么你应该在不是很热的时候，或在一个环境里面不是很热，甚至你说哎呀我一热我就心浮气躁，那么你应该开冷气。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在一个环境里面，你不是心里起伏很大的来亲近神，因为这一位神是要亲近我们的，神要亲近我们，我们来亲近神，你预备好那个环境。我的建议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写下你的心得。写下心得并不是给别人看，写下心得甚至也不是给自己看。那你说，那我写下心得做什么？写下心得是因为当你在写的时候，你就会整理，就会更深的整理。所以我建议我们要服侍神的人，你不可以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你应当来到神的面前。你应该有一个方式，就是早晨来到神的面前，或者下午来到神的面前，在一个好的环境，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你读圣经，祷告，写下心得，然后再祷告，把这个话成为你思想，成为你遵行的那个内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服侍神，你应当要有装备。在所有的装备当中，第一件就是装备圣经，装备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